王华，字子陵，琅琊临沂人，是太保王弘的堂弟。祖父王惠曾任卫将军、会稽内史，父亲王兴曾任太子中庶子、司徒左长史，家居无地。晋隆安初年，王公起兵讨伐王国宝，当时王兴正在家为母亲守丧，王公发檄文命令他起兵，王兴便聚集部众响应，任命女儿为贞烈将军，让家中妇女担任属官。王国宝死后，王公又发檄文命令王兴罢兵。王兴在起兵时杀戮过多，到这时不得已，便借讨伐王公为名举兵。王公派刘牢之攻打王兴，王兴战败逃走，不知去向。长子王泰被王公杀害。王华当时13岁，在军中与王兴失散，跟随僧人释谭勇逃窜。当时刘牢之搜寻王华很急，谭勇让王华提着衣包跟在后面，渡口巡逻的人都怀疑他。王华走得慢，谭勇呵斥骂道，奴才懒散，走不过我，用棍子打了王华几十下，众人便不再怀疑，王华因此得以免祸。后来遇到大赦，才回到吴地。王华年少时就有志向操守，因为父亲生死不明，穿布衣吃蔬食，不与人交往，这样过了十多年，受到当时人的称赞。高祖想收用他的才能，于是发布王兴的丧讯，让王华服丧。服丧期满后，高祖北伐长安，兼任镇西将军、北徐州刺史，征辟王华为州主簿，随即转任镇西主簿，至中从事时，在历任官职上都有好名声。太祖镇守江陵时，任命王华为西中郎主簿，升任资义参军兼录事参军。太祖晋号为镇西将军，王华又随府转职。太祖为亲政时，政事全部委托给司马张绍。王华生性喜好外务，不愿别人在自己前面。张绍性格豪奢，每次出行常带很多随从车辆，王华出入乘坐牵车，随从不过两三人，以此矫正张绍的作风。曾经在城内相遇，王华假装不知道是张绍，对左右说，这一仗队很盛大，一定是殿下出行。于是下车站在路旁，等张绍到了才显出惊讶的样子。张绍穿着白衣登城，被王华检举，因而被征召。王华代理司马、南郡太守，处理州府事务。太祖入京继承帝位时，因为少帝被杀，一律不敢前往。王华建议说，徐献之等人接受托付责任重大，不可能就敢背弃恩德，废黜的君主如果活着，他们担心将来会遭祸，所以才导致杀害。大概是因为贪生怕死之心多，怎敢一招就怀有叛逆之心。而且三人势力均衡，互相不服，不过是想握拳自保，以少主为寄托罢了。如今前去应征，完全不必忧虑。太祖听从了他，留下王华总管后方事务。皇上即位后，任命王华为侍中兼骁骑将军，未就职改任右卫将军，仍任侍中。此前会稽人孔宁子任太祖镇西资义参军，因文采义理受到赏识，到这时任黄门侍郎兼步兵校尉。孔宁子先前任高祖太尉主簿，曾上陈对政事的改进意见，兴隆教化的道路没有比官职得到合适人才更优先的，广泛占卜的方法没有比人人谨慎推荐更重要的。虽然严格不同，心肺有别，但求贤审官从未改变。众人举荐，明示于清明之告，拔毛征集，彰显于幽奔之遥。进师有成，则瓜眼受赏，处胜无人，则为甲不贺。如今旧命更新，隐士隐景，韶乐之尽美，已体现在整顿纲纪。五乐之未尽，或许存在于治理条目。虽然九官之职不能全部设置，但清明之选尤其应首先考虑。余亦想让天朝四品官及地方首目各举荐一人能胜任二千担长官的，交给选官根据缺额依次任用，举荐贤能受赏，举荐失当受罚。帝王之难，岂是庸时所能轻易理解？但举荐你所知道的，并非要求多人，凭借百官的明察与一人之见相比如何？过错归于自身，岂能容许徇私？如今并非认为选曹所选拔的一定乖谬，种植所举荐的一定贤良，而是应使求贤之路宽广，考绩取其少过。如果才能确实超群，尽用应崇尚德行，治理阿县的宰官不必计较年限，免于徒役的守官起限资格至次。自此以下 故当才能相等则凭资历，资历相等则凭地域。治理百姓的官员诚然是吏职，但观察民间疾苦，辅助教化宣扬风俗，则引后之求比刀笔更急，能事之功皆于德心。以此论才，实行年岁，岂止政事无弊害，百姓得以庇护手足而已，将使宫门日益清正，私请逐渐堵塞。世人多心静，人必有己，处事砥砺自求之节，世子藏起交游之情。宁子庸微，不识治体，冒昧沉鱼，退居为谬。孔宁子与王华都有富贵之愿，自徐献之等人掌权以来，日夜在太祖那里构陷他们。孔宁子曾东归到金昌亭，左右响驳船，孔宁子命离开，说这是杀君主的亭子，不可停泊。王华每次闲居吟咏，常诵读王粲《登楼赋》，记王道之一评，假高渠而逞利。初入遇到徐献之等人，常咬牙切齿，愤怒叹息，说能见到太平的时候吗？元嘉二年，孔宁子病逝。元嘉三年，诛杀徐献之等人，王华升任护军将军，仍任侍中。刘宋一代，只有王华与南阳刘湛不虚伪谦让，得到官职就拜寿，以此为常。王华因心事与众不同，未曾参与宴集，终身不饮酒，有宴会不去。如果有人因论事乘车到他家，主人出门上车去会见。到王弘辅政时，王弘帝王坦守受太祖信任，与王华地位相当，王华常认为自己能力未被禁用，每每叹息说宰相一下子有好几个人，天下如何能治理好。元嘉四年去世，时年43岁，追赠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。元嘉九年，皇上思念其诛杀徐献之的功劳，追封为新建县侯，食邑千户，谥号为宣侯。世祖即位后，配享太祖庙庭，其子王定侯继承爵位，官至左卫将军。去世，其子王常继承爵位。太宗太始二年，因骂母被夺爵，以王常弟王忠继承封爵。后废帝元徽三年，王忠上表请求将封爵还给王常，获得准许。齐朝受禅后，封国被废除。王华的堂弟王弘曾任武兵尚书、会稽太守。王坦守，琅琊临沂人，是太保王弘的小弟，自幼有志向操守，被授为著作郎，未就职。兄弟分家财时，坦守只取图书而已，被征辟为琅琊王大司马属官，随府公修复洛阳园林，与堂弟王求一同去拜见高祖。当时谢晦在座，高祖说这两位都是富贵之家，有圣德之人，竟能屈志从军。坦守回答说既然跟从神武之师，自然使懦夫也有励志。谢晦说仁者果然有勇。高祖很高兴，行至彭城，高祖在戏马台大宴宾客，在座的人都赋诗，坦守的诗先写成，高祖阅览后问王弘说你弟弟比你如何？王弘回答说如果只是像我，门户如何寄托？高祖大笑。坦守有实践气度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家门之内和睦融洽。手不拿金玉，妇女不得佩戴装饰玩物，若非俸禄赏赐所得，一毫不授于人。太祖任冠军将军、徐州刺史、刘镇彭城，任命坦守为府公曹。太祖镇守江陵时，自公曹升为长史，随府转任镇西长史。高祖很赏识他，对太祖说王坦守沉毅有气度，是宰相之才，你每事都要咨询他。景平年间，有龙出现在西方，半天腾跃而上，遮蔽五彩云，京都远近都来观看。太史上奏说西方有天子气，太祖入京继承帝位，皇上及议者都一律不敢前往。坦守与道彦之、堂兄王华坚决劝进，太祖仍不答应。坦守又坚持陈说，并提及天人福音，太祖才动身，率抚州文武严兵自卫，朝廷所派百官重力不得靠近队伍。中兵参军朱荣子持刀在平板船门外数十天不解衣带，既已上路，有黄龙浮出背负皇上所乘之船，左右都大惊失色。皇上对坦守说这是下雨受天命的征兆，我如何承受得起。到即位后又对坦守说若非宋昌的独到见解，不会有今天。任命坦守为侍中，不久兼右卫将军兼骁骑将军。 任命朱荣子为右军将军，诛杀徐献之等人，平定谢晦，都是谭守和王华的功劳。元嘉四年，皇上出行北唐，曾派人在三更结束时打开广漠门，南台说因有白虎幡银字起，不肯开门。尚书左丞杨玄宝上奏请求罢免御史中丞傅龙以下官员，谭守接着起奏说，既无墨敕，又缺幡起，虽称侍奉上旨，无异于单次。元嘉元年二年，虽有两次开门的先例，但那是前世的违例，如今守旧并非不合理制，但既然依据旧史，应有查问本末，却无此情况，仍应追究其不请白虎幡银字起之责，导致门未能按时打开，这是尚书相承之失，也应纠正。皇上特不过问，另立苛条，升任太子詹事，仍任侍中。谢晦平定后，皇上想封赏谭守等人，适逢宴集，举酒劝饮，于是拍着玉床说，此作非亲兄弟，没有今日。当时封赏诏书已写好，拿出来给谭守看，谭守说，近日之事，信难将成，赖陛下英明速断，故罪人得以伏诛，臣等虽得仰仗天光，效其威劳，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自身之幸？陛下虽想偏私于臣，当如何面对指使？皇上不能改变其意，于是封赏之事便搁置了。当时其兄王弘禄尚书事，又任扬州刺史，谭守受皇上亲信委托，任兼两宫。彭城王刘义康与王弘并入尚书事，心中常样样不乐，又想得扬州刺史，言语辞色间流露出来，因谭守在宫中分了他的权任，更加不悦。谭守坚决请求出任吴郡太守，太祖说，岂有想建大厦而丢掉栋梁的呢？贤兄近来屡次称病，坚决辞让周任，将来如果答应了他，此处非你莫属，又何在乎吴郡？当时王弘久病，屡次逊位，未获准许。义康对宾客说，王公久病不起，神州岂因卧置？谭守劝王弘减少府中兵力一半来配给义康，义康才高兴。元嘉七年去世，太祖为之痛哭，中书舍人周纠侍奉在侧，说王家要衰败了，贤者先逝。皇上说，只是我家要衰败罢了，追赠左光禄大夫，加散其常侍，詹事如故。元嘉九年，因参与诛杀徐献之等人的谋划，追封为豫宁县侯，食邑千户，谥号为文侯。世祖即位后，配享太祖庙庭，其子王僧绰继承爵位，另有传小儿子王僧虔，生明末年为尚书令。殷景仁，陈郡长平人，曾祖父殷荣晋朝太常，祖父殷茂散其常侍，特进左光禄大夫，父亲殷道玉早亡。殷景仁年少时有成大事的气量，司徒王密见到他，把女儿嫁给他。起初任刘义后军参军，高祖太尉行参军，建议应令百官举荐人才，以所见者能否作为升降标准。升任宋台秘书郎，世子中军参军，转任主簿，又任骠骑将军刘道廉主簿，出京补任衡阳太守，入京任宋世子洗马，随后转任中书侍郎。景仁学问不为写文章，但思维敏捷有见解，口不谈义理，却深达事物之理。至于国家典制、朝廷礼仪、旧章记注，无不编撰记录，有识者知道他有当世之志。高祖很赏识他，升任太子中庶子。少帝即位后，入京补任侍中，多次上表辞让，又坚决陈请说，臣志短才弱，历来出处分明，正值黄图隆盛，身和恩荣，官阶推升，日月累积，失在贪得，患在不自量，而奉闻经受，固守于心者，私下以为特别恩宠，必归弃望之人。喉舌之任，非才莫居，再三自省，无以胜任，岂可苟顺贪荣，不知进退，上亏朝廷举荐，下疑自身就责，从公私两方面看，未见其可，故望牙分审夺自己，确实难忘。越续超位，容易引起戒惧，所以抚养惶惶，无地自处。若恩泽广流，兰爱同润，收回前指，赐以降阶，虽然愚钝，岂敢忘寻命？臣为武之过，已屡次积累， 岂能图上浮华，玷污天听？丹臣恳切，仰息照察。诏书说，锦人谦退之心不可更改，任命为黄门侍郎，以身君子之情。不久间设升校尉，很快转任左卫将军。太祖即位后，对他的委任和礼遇更加深厚，不久升任侍中，仍兼任左卫将军。当时他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、侍中骁骑将军王坦守、侍中刘湛四人同时担任侍中，都位居门下省，凭借风度才干，冠绝一时，一同升任的荣耀近代无人能及。元嘉三年，皇帝亲征谢惠，司徒王弘入朝掌管中书下省，因景仁长期值班，共同负责留守事务。谢惠被平定后，因景仁接替到燕支担任中领军，侍中一直不变。太祖的生母张太后早年去世，皇上侍奉太后所生的苏氏非常恭敬。元嘉六年，苏氏去世，皇上亲自前往吊唁痛哭，下诏说，我早年遭受丧亲之痛，情感之事异于平常，常想发扬光大母族，略微表达无穷的追思，然而礼制条文散失，无处取法，借鉴前代，用法又不同，所以多年犹豫，心愿未遂。如今苏夫人突然去世，情感和理智无所寄托，追思远恨，随着事情而加深，丧期已定，将要补选墓穴，便想粗略依据《春秋》以贵宠之意，遵循两汉推恩的典制。但一旦动笔记载史册，流传后世，随心而行，或许不够妥当。可及时共同详加讨论，以求事终。只比长久怀思，更加感慨悲伤。因景人议论说，至德的感应，神灵开启祥瑞，文母匹配上天，实能兴盛皇位。主上遵循先代典制，名号极为尊崇，以贵宠之意，礼制已尽于此。苏夫人凭借亲戚关系，情谊因事而深厚，寒泉般的思念确实验证了圣上的心怀，明诏发布，询问折中之道。警察汉代推恩加爵，当时承接秦朝弊政，儒学衰微，自行其事，没有前代典制可循，恐怕不是圣明之士所应效法的。晋朝借鉴二代，朝政沿袭前朝，君主举动必忌于始，哲王对此谨慎。秉持至公的人，悬爵赏于无私；奉行天统的人，常压抑情感以申明制度。这样才能取信于万国，垂范于后代。臣欲先承蒙广泛咨询，仅此浅陋之见。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因景仁遭遇母亲丧事，安葬完毕后被启用为领军将军，他坚决推辞。皇上派纲纪官员代为拜官，并派中书舍人周纠用车将他载回官署。元嘉九年，扶桑期满，升任尚书仆射。太子詹事刘湛接替他为领军将军，与因景仁一向友善，都受到高祖的知遇，被许诺担任宰相。刘湛当时还在外地任职，正值王弘、王华、王谭相继去世，因景仁便引荐刘湛回朝，共同参与政事。刘湛入朝后，认为因景仁的地位和待遇本不比自己高，如今却位居自己之上，心中非常愤慨。他知道太祖信任倚重因景仁，无法改变，于是深交司徒彭城王刘义康，想依靠宰相的权势来排挤因景仁。元嘉十二年，因景仁又升任中书令、护军、仆射之职不变。不久又以仆射兼任吏部尚书、护军如故。刘湛更加愤怒。刘义康采纳刘湛的话，在太祖面前诋毁因景仁。但太祖对因景仁更加厚待。因景仁对亲朋就有感叹说，引他入朝，入朝便咬人。于是称病辞职，上表多次未被允许，便让他停职在家养病。皇上下诏派黄门侍郎探病。刘湛建议派人假扮盗贼，在城外杀掉因景仁，认为太祖即使知道也会有所顾忌，终究不会伤害手足之爱。皇上略微听说此事，将因景仁迁到西掖门外晋朝鄱阳公主的旧宅，作为护军府，靠近宫禁，所以刘湛的计谋未能施行。因景仁卧病五年，虽然不见皇上，但密表往来一天多达十几次，朝廷大小事务必定向他咨询，行踪隐秘周密，没有人能窥测其底细。收捕刘湛那天，因景仁让人擦拭衣冠，卧病已久，左右都不明白他的意思。当夜 皇上出华林园严贤堂召见殷景仁，他仍称脚疾，用小轿抬着旧座，诛杀处分的命令全部委托给他。殷景仁接替刘义康担任扬州刺史，仍兼任仆射和吏部尚书，派使者受印绶，主簿代为拜官。拜官完毕后，便觉得他神志错乱。他本性宽厚，却忽然变得苛刻暴虐，问左右说，今年男子娶亲多，女子出嫁多。这年冬天大雪，殷景仁乘轿出来处理事务观望，忽然惊道，门阁哪里来的大树？随即又说，我错了吗？病情加重，太祖认为是不利于在州府任职，让他回朝住在仆射下省，担任扬州刺史共一个多月便去世。有人说见到刘湛作祟，时年51岁，追赠侍中、司空、原官不变，谥号文成公。皇上写信给荆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说，因仆射患病时间不长，忽然间无法救治。他见识深远，为国竭尽忠诚，交往亲密，悲痛异于寻常。他是名望所归的国家栋梁，遇到这样的人才很难，深切叹惋，不能自已。你也这样认为吧？往事已矣，奈何？世祖大明5年，巡视经过殷景仁墓，下诏说，司空文成公殷景仁德性气量深沉正直，风度见识明达公欲，美好的功绩和忠诚的谋略早已光照前朝，仁政美誉实在留在百姓心中。静观秋暮，感怀往事，引发哀悼，可派使者前往祭祀。儿子殷道金年幼时不聪慧，官至太中大夫。殷道金的儿子殷恒，太宗时担任侍中、度支尚书，因父亲患病日久，被有关部门弹劾。下诏说，殷道金生来有病，没有其他横祸。殷恒因愚笨习于懒惰，长久妨碍清要官序，可降为散骑常侍。沈衍之，字台真，吴兴武康人，高祖沈冲，晋朝车骑将军，吴国内史。曾祖沈敬，冠军将军陈佑的长史，戍守金庸城，被鲜卑慕容克攻陷，不屈节而死，追赠东阳太守。祖父沈赤前，廷尉卿。父亲沈叔仁，年轻时很有才干，起初任扬州主簿、高祖太尉参军、吴县、山阴县令，治理都很有声名。朱灵时伐蜀时，担任朱灵时的建威府司马，加建威将军，平定蜀地的功劳仅次于元帅，以本官号任西夷校尉、巴西梓潼郡太守，戍守涪城。东军反叛时，两郡强宗侯脉、罗敖聚众作乱，四面云集，达万余人，急攻涪城。沈叔仁的东兵不满500人，他推心置腹，众人都愿为他效力，出击大破叛军，逆党全部平定。高祖讨伐司马修之，朱灵时派沈叔仁率军会合。当时高祖兼任镇西将军，任命他为司马。等军队返回，认为扬州别驾从事时，因平蜀保全涪城的功劳，封宁兴县南10邑440户，出任建威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因病回京。义熙14年去世，时年50岁。长子沈荣之早年去世。沈衍之11岁时，尚书仆射刘柳见到他并了解他，说这个孩子终究会成为人才。家世为将，但沈衍之改变志向，好学，读老子每天百遍，以义理学业著称，承袭父亲的别爵吉阳县五等侯。郡府任命为主簿，州府征辟为从事使，西曹主簿举荐为秀才，任嘉兴县令，有能力之名。入朝任司徒祭酒，南侨王刘义轩的左军主簿、钱塘县令，又有政绩，再任司徒主簿，遭遇母亲丧事，被启用为武康县令，坚决推辞未豁免，到县100多天，称病离官。服丧期满，受司徒左西院、周至中从事使。元嘉12年，东部各郡大水，百姓饥荒，吴郡、义兴郡以及吴郡的钱塘县，每升米300钱。朝廷派沈衍之与尚书祠部郎江穗一起兼任散骑常侍，巡视救济，允许他们相机行事。沈衍之便开仓赈济饥民，百姓有生孩子的，每人赐米1斗，刑狱中有可疑冤枉的，全部裁决处理，百姓得以依靠。转任别驾从事使，兼本郡中正，深受刘义康的厚待，所以在抚州前后10余年。后来刘湛、 刘斌等人结党，想要排挤废黜尚书仆射殷景仁。沈衍之秉持正义，与刘湛等不同，刘湛因此向刘义康进谗言。曾因议事不合旨意，刘义康变色说，从今以后我不再信任你。沈衍之与殷景仁一向友善，尽心于朝廷，太祖非常赞赏他，认为尚书吏部郎。元嘉十七年，刘义康出京就藩，诛杀刘湛等人，任命沈衍之为右卫将军。殷景仁不久去世，于是以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，与沈衍之共同掌管禁军，一同参与机密。元嘉二十年，升任侍中，仍任右卫将军。太祖对他说，侍中兼领禁卫，名望和实际都很优厚显耀，这大概是宰相的便座，你要努力。皇上想征伐临邑，朝臣意见不一，只有广州刺史陆辉与沈衍之赞成皇上的意见。等到平定后，赐给群臣黄金、人口、铜器等物，沈衍之所得偏多。皇上对他说，朝廷的谋划你参与了力量，平定这远方彝族不足以多见风土，扩清京都，在泰山举行封禅，不愁河山不开拓。元嘉二十一年，下诏说，总领军事辅佐东宫，只有允当之举，非贤才不可授予。侍中兼右卫将军沈衍之亲政之业珍固审慎，气实深沉济世。右卫将军范晔才是通达机敏，胸怀清明简要，都美名彰显于内外，忠诚诚实在公职，能勉励光大谋略，在任职之处建立功绩。沈衍之可任中领军，范晔可任太子詹事。范晔怀有叛逆阴谋，沈衍之察觉他有异心，报告给太祖。范晔不久，事情败露，被诛杀。升任领国子祭酒、本州大中正，转任吏部尚书兼太子右卫帅。虽然未任宰相，所受信任与宰相无异。沈衍之一向有心气病，疾病多年，皇上让他卧病治世。他生性喜好举荐人才，身里提拔治屈之事，而谦逊约束自己，皇上赐给女妓，他不接受。元嘉二十六年，皇上拜祭金陵，沈衍之因病未随行。皇上回宫后召见他，他勉强撑到座位，出来到尚书下省，突然去世，时年五十三岁。太祖痛惜，追赠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真侯。沈衍之从前与同使江遂，字玄远，济阳考成人，颇有文才义理，官至司徒记事参军，撰写文事传于世。沈衍之的儿子沈牧官至黄门郎，通直散骑常侍。世祖大明初年，因勾引皇上身边于兴之评论殿省内部事务，又与弟弟西洋王文学沈伯纷争不和，被流放始兴郡，沈伯免官禁锢。沈伯喜好写文章，善于弹琴，能下围棋，但轻薄逐利，历任尚书殿中郎。太宗太始年间，任太子右卫律，加给侍中。当时想要北伐，派沈伯回乡招募兵员，他大量收受贿赂。皇上发怒，下诏说，沈伯琴书异业，口有美称，但轻浮急躁嗜酒，幼年多有过失，近来奢侈淫逸过度，歌妓数十人，纵酒放纵，没有节制，自恃是无心土豪，与许多家门有旧交，威胁劝说世人百姓，索取无度，又擅自听任招募的将领，委派他们回乡服役，假托生病叛逃，竟有数百人，周围的门生争相接受财物，少的上万，多的千金，统计赃物二百余万，因民罚斥法，以正典型。已故光禄大夫沈衍之昔日深受厚遇，忠诚功绩在朝，念及救恩宽怀，能不对他施以宽法，可将沈伯流放西部边境，让他思考悔过，于是将沈伯流放凉州。废帝元徽初年，案例得以返回，结交阮殿夫、王道隆等人，又任司徒左长史，被废帝所杀。顺帝即位，追赠元官。沈伯的弟弟沈统大明年间任著作左郎。此前五省官署配给的甘铜不得杂役，太祖时因此被免官的前后百人。沈统亲率一使过渡，有关部门奏请免官。世祖下诏说，近来甘铜多不供职，主管官员可酌情允许行账，得以对甘铜用杖刑。从此时开始，沈衍之的哥哥沈荣之的儿子沈畅之承袭宁兴县男爵位。 大明年间，任海陵王刘修茂北中郎咨议参军，被刘修茂所杀，追赠黄门郎。儿子沈业继承爵位，其受禅后封国削除。使臣曰：袁家初年诛灭宰相，大概是王华、孔宁子的力量。那些公卿们虽然往昔交结，但恩宠如今已疏远，而担任的却是先前的权位，心思已非旧主，处于上六穷困的摇位，当新宠的紧要关头，颠覆的根基不带其他变故。何况对于废杀这样的大事，其间隙容易利用，杀人而取其碧玉，不知给自己带来累害，轻动他人而转移其宠性，不忌惮自己难以保持。如果那二人长寿，也不知将来祸患会止于何处。有人能以此为戒而勿辞礼，则寄希望于后来的智者。